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5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是打开世人心锁的金钥匙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9日。我原来是一名高校教师，也是一名气功爱好者，喜欢练气功。随着我不断深入的练气功，我开始意识到气功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内涵，但是具体是什么我说不清楚，只是隐约知道一点，那可能就是修炼。我一直想要找个真正的师父能够告诉我如何修炼。一、圆规大法。1996年5月1日，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我遇到一位练气功的朋友给我介绍法轮功。我当时心里一震，我一定要练法轮功。几天后，我得到了当时出版的4本法轮功著作，包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我打开书一看，一种强大的能量包裹了我，我一口气读完整本书，我被深深的震撼了，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都解开了。我知道我终于找到指导我修炼的真法了，找到了我冥冥中一直等待的师父。我无法描述自己激动的心情。我还有一个感觉，这本书我好像以前看过，只是没有现在这么清晰。当时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就像刻印在我的大脑中一样，哪句话在哪一页的什么位置我都非常清楚。看完书的那一刻，我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，一身轻，整个世界观也都变了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斤斤计较的我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主动按照书中的真善忍的原则去做，严格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二、同事说这回可选个好领导。我看淡了名利，在利益上从不争，甚至自己的利益被别人窃取也毫无怨言。我做事总是先想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因为我看淡名利，本不想当什么领导，可是同事对我的为人与能力都非常认可，都推荐我当个基层领导，我只好承担起这个职务。我当领导与别人不同，我没有以领导身份自居，工作上的事我都是与大家商量，要大家共同决定，从不自作主张。工作任务的安排都是公开透明的，对那些有好处的工作我都是主动让给其他同事，我实际是为大家服务，并不是当什么领导。在我的带动下，我们单位以前出现的不良风气很快被杜绝，因为我的工作被领导与同事认可，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。后来为照顾有些老同事，我就把先进让给他们。同事说这回我们可选了个好领导。三、看守所里的犯人们。江氏集团与中共相互利用，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打压与迫害。我为了让政府了解真相，本着一颗善心去北京上访，到了北京才知道政府不是不了解法轮功，而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全方位的缜密的了解后，有组织有计划并系统的策划了这场迫害。当时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可是政府要镇压我们就镇压。我因为上访被绑架到看守所，一进看守所的监室里面什么人都有，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，人的精神压力都很大。几个犯人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都主动找我聊天，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，我就用从法轮功书中学到的法理给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听后都感到很欣慰，都说早遇到法轮功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。有一个个体小老板非常愿意跟我聊天，他说法轮功就是好。这时另一个犯人威胁他，在这里你还敢为法轮功说话，你不想出去了？他说我不怕，法轮功就是好。结果第二天这个小老板就被释放了，而那个威胁他的犯人被狱警训斥罚坐， 没有了往日的嚣张。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未来命运，不是用人的想法能理解的。还有一个犯人是市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头目，他也愿意与我唠嗑，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。后来他明白了真相，他问我法轮功怎么练，我说你现在打坐，心里念真善忍就行，等你出去再找法轮功学员具体去学。他每天都打坐默念真善忍，几天后他被通知案子撤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他非常激动，来向我道别。众生明白真相的福报就在眼前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一天进来一个杀人犯，他表情很沮丧，我来到他跟前询问情况，才知道他是某个公司的车间主任，因为过失害了妻子的命。我就跟他讲，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事，都是业力轮报，要想开点，人的生死不是自己说了算的。他听后不再沮丧了。第二天他起床后跟我说，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屋子。我说，是你明白一些常人不知道的道理，已经与一般人不一样了，即使死后也不会下地狱了。他很高兴，我又跟他讲了很多大法书中的道理，他很愿意听。过一天后他又告诉我，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，这回他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屋子了，比那天的好得多。我说，你已经在天上了，你明白大法的法理，已经不是一般生命了。他非常高兴地说，这回我要是死了没有什么遗憾的，我都能放下了，谢谢你。几天后我离开监室，后来他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。四，太阳上的大光环。五月的天气，热辣辣的太阳在灼烧着大地，我与亲属几个人来到田间种地，因为没有牲畜，只好由一个人扶着犁，我们几个人扛着绳子向前拉耕犁，破开土层播种种子。天气热还要用力拉耕犁，我又热又累，可是拉着拉着我感到不热了，还吹来一阵小凉风。我抬起头来，看到太阳上照着一个美丽的大光环，就像一个轮子一样，正好把我们这块的阳光挡住。我心里明白，是师父在慈悲看护着弟子，对师父的感恩与思念无以言表。当时那几个亲属都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在那个邪恶疯狂迫害的年代，他们为了保护大法弟子付出很多，现在他们都得到福报，生活得非常富裕快乐。五，您一定要打个电话。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，我来到外地找了一份工作。我租住房屋的隔壁邻居老太太就是小区居委会的成员，他老伴与儿子都是警察。因为应聘的工作简历我都是真实填写的，一段时间后我的情况被他们知道了，开始监视我。我坐火车他们都随行监视跟踪，我知道是地方公安部门派他们监视我的。我不为所动，每天正常上班，见他们面我总是热情打招呼，对他们所为无怨无恨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可怜的被邪党欺骗的人。一天有位妇女来他家敲门，可是没人，那个妇女就来敲我的门。我打开门询问，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妇女说，我是隔壁的亲属，我买了蛋糕，家里没人，我放你这里，麻烦你给转交一下可以吗？我说，行，放我这吧。傍晚隔壁的老太太回来了，我把蛋糕送过去说明情况，她很高兴地接过去了。临走时我特意叮嘱她，您一定要打个电话给您亲属核实一下，现在这个社会不要谁的东西都接。他听后很感动，后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，确实是他的亲属送的，没错，还对我表示感谢。从这天起，他们全家对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的认识全变了，他经常告诉我要注意安全，我表示感谢。六，全身从上到下都是善。几年后我又回到当地，因为原单位还是找各种理由推诿我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。为了生活，我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。刚到工作单位， 我就与单位领导讲了我个人的情况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曾经在某大学任教，因为依法为法轮功上访，被原单位非法解除公职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以及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他听完后表示理解，同意留下我工作。刚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，我首先要做的是要清理我那仅有几平方米的工作室。我首先打扫卫生，然后归纳整理橱柜的各种数据，有序排放，这样既方便其他员工使用，也方便我的工作。经过我的整理，整个工作室焕然一新，领导看了之后很满意。因为我这个工作要接触很多员工，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工作原则，为员工着想。所以我做这项工作，处处都为员工着想，得到员工与领导的认可。所以那些员工都对我非常信任，都愿与我聊天。我就借这个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他们都很认可。到了冬天，有时雪很大，有一尺多厚，严重影响单位人员出入。每到这时，我都是很早就赶到单位前，主动清理积雪。后来员工们来到后，也都主动把剩余的积雪清完，没有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往来。一次，我一个人早早地来到单位清理积雪，这时单位领导也来了，远远看见我一个人在清理积雪，对身边人感慨地说，他全身上下都是善。七，把今天的事告诉您的亲朋好友。一次，我们全家开车去市里的一个菜市场买东西，我把车停下，家里人都下了车去了市场，我一个人留在车里。这时我看见从菜市场里走出一个青年男子，打开一汽车车门，不一会儿那个男子又出来了，一手把着方向盘，一手推着车子往前缓慢移动。我看到他很艰难的样子，当时路过人很多，没有人出来帮忙，我就走过去在后面帮他推起车。这时他可能感觉到了，回头看见了我在帮他推车，很感激说，谢谢大哥。我说不用谢。一问才知道他的汽车突然没油了，他要推到近1公里处的一个加油站加油。我们没再说什么，只顾推车，因为两个人推起来就轻松了些。可时间一长，我感到腰部有疼痛感，我还是忍着疼痛帮他把汽车一直推到加油站。我问他，你有钱加油吗？他说有。他加了20元钱的汽油，我担心他加的油太少回不了家，我就掏出钱给他，要他多加点油。他说什么也不要，他说这些油够了，他一定要请我吃饭。我告诉他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为别人做事不要报酬，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法轮功真相得救。他开始一愣，然后热情地说，谢谢你。我给了他真相资料，又给他做了3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要我留下电话，日后一定登门酬谢。我说不用谢我，你回去把今天的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就算谢我了，让他们都明白真相，有一个好的未来。他说好。大法弟子们谨遵师父的教诲，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，像一把把打开世人心锁的金钥匙，打开世人被尘封已久的心锁，破除着中共与江氏流氓集团抹黑法轮功的谎言，把法轮功真相送入人们的心田，唤醒了世人的良知，使今天世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做出理智正确的选择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好身边每件事都是助师救人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光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7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， 26年的修炼，我知道了人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，我们的使命是助师救度众生。我无比感恩师尊在末法末劫弘传大法，救度众生于危难之中。虽然疫情表面上非常严重，但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弟子的心中是坦然的，我身边的家人、同事、朋友都是坦然的。这么多年，大法弟子持续不断地讲清真相，让受邪党百年毒害的世人渐渐恢复着对神的认识，明白天佑善人的道理，也真实感受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力量，众生都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。下面就讲几个故事与大家交流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一、珍惜学法小组与同修比学比修。疫情期间，我们家的学法小组丝毫不受影响，信心满满，喜事多多，世人更加尊敬大法，尊敬大法师父。丈夫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对法理认识比较清晰，是本地的义务辅导员。1999年江协集团迫害大法后，他曾因坚定修炼给世人讲真相而多次被非法拘留、劳教、判刑，还曾流离失所。我原来对个人修炼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认识不清，努力实修自己，单位、家庭、朋友、同修都知道我修炼，都知道我无病一身轻，他们也都感受到我的变化，也知道修大法的都是在做好人。在压力面前，很多人都说不让练就别练了，不练也能做好人。同修和我交流，什么是好人？维护宇宙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。大家都知道师父救了自己，那师父被冤枉了，人家骂师父还不说话，算好人吗？比如文革时你爸爸被打被斗，你知道爸爸是被冤枉的，你会自己在家吃喝玩乐，无动于衷的不去替爸爸说话吗？听了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差距太大了。通过学法，知道了维护大法是对世人的负责，是真正的好人。于是，我义无反顾地到北京为大法鸣冤，曾被两次非法拘留，还丢掉了正式工作。但是在这过程中，我一点都没有悲伤，没有恐惧。相反，我时时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我每一次丢掉别人认为放不下的东西时，内心都充满喜悦。感谢丈夫同修，也感谢许多同修的帮助。我想，修炼就修自己。丈夫被迫害多年不在家，我和身边的同修多交流，互相鼓励，兼修实修。我也义务帮助同修，和同修一起精进。这么多年，我和几位原来单位的同事同修一直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而且每年身边都有新同修得法。在迫害前，在我们家里一直有个学法小组。2014年，丈夫和我商量一定要恢复学法小组，堂堂正正修炼，我很赞成。从此后，我们家每周都有一次学法小组学法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，即使是邪党的所谓敏感日，我们都不在意。我们的正常生活按部就班，有时居委会的和警察来家里，我们都把他们当客人、当朋友，讲大法好，给他们做三退。学法小组的同修也都非常珍惜每次机会，我们学法交流，一起看明慧文章。我们每年也与明慧网两次征稿同步召开法会，向师尊问好，感恩师尊，特别美好，觉得海内外大法弟子真是一个整体。我们组的一位同修，他家一直有个村里的学法小组，每天坚持学法，疫情期间都没有间断过。 我为他们而感动。我们地区整体特别平稳，老同修每天做好三件事，上街讲真相。我用自己的方式讲真相救人，如同学孩子结婚，与邻居聊天中都不忘自己是练功人，把美好传递给世人。这么多年，我真的感受到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应该尊重珍惜他们。在和同修的交往中，我放下争斗心、妒忌心，更好地配合同修。我知道这才是师父要的。通过学法交流，我根据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交流。如有的同修有怕心，需要鼓励，我就会说，您很好，您能坚持修到现在，就是在证实法，就了不起。有的同修修得好，又有智慧，我会告诉他，修炼不光是自己受益，还要让更多的人受益，等等。我们一直快乐地学着法，每次见到对方都不用交流，就会找到自己的差距。谢谢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通过小组学法和法会交流，我才能这样稳固地提升。感谢我的学法小组，也感谢明慧网和海外同修的付出。我的文章有时发表了，我再读时都有不一样的感受，里边注入了同修们的力量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二，做好每件事都是证实大法，助师救人。前几天爸爸头晕，哥哥姐姐带他到医院一查，血象太低，要住院输血。因为爸爸85岁了，他们都有一些压力，怕出问题。但看到我时，我都微微一笑，说好事。因为这么多年来，爸爸为人善良，还曾保护过大法书，善良人对生死无惧，坦然处置就好。我的心态改变了事态，爸爸仅仅住院一个星期就出院了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因为这么多年，我经常告诉他们默念九字真言，师父就管了。这件事又一次展现了大法的神威，家里人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。85岁的妈妈每天默念九字真言，谢谢师父救了爸爸的命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我们胡同的水表坏了，我们几户人家商量一起换表。我和丈夫按修炼人要求自己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有一天，我看见邻居大哥在我家台阶上坐着，他看到我问，那你们这么多年就不吵架？我说不吵。他说我们那位老吵。我说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就会变好的。还真是这样，从此大哥也不怎么坐我家台阶上了。我看到他家嫂子时，他还主动跟我打招呼，笑得好甜，像换了个人。还有一个邻居大哥脾气很大，老爱骂人，他的妻子经常替他给人道歉。他跟我说了这事，我说大哥骂人有时是出于正义感，其实他人挺善良的。嫂子听后就觉得答案很满意。一次，这位大哥站在我家门口有点不高兴，我微笑着打招呼，他大声对我嚷，这条胡同就你是好人。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马上说，您也是好人，都是一家人，别生气。他听了我的话，从口袋里掏出个写着真善忍的护身符，大声喊，我就信这个。我问他谁给的，他说在街上遛弯时一位老太太给的，还让他念九字真言，腰疼好多了，本来要做手术不做了。我们聊得特别好，我又告诉他，您就天天念九字真言，别等腰疼了才念。他特别开心。渐渐的，大哥的脾气变好了，胡同更祥和了，每家有事大家都主动帮忙。疫情不影响救人， 真是众生向善待佛度啊，谢谢慈悲的师父。善待有缘人，惊喜不断。就在昨天，我在去爸爸家的路上捡了个苹果手机，丢手机的人主动拨通后，我告诉他我在哪个小区，他很快就来了。我把手机还给他，他非常感谢。我在路上听到小区有位老太太说，咱小区的人捡到了手机给了人家，小区人都自豪。我心中高兴，众生都有善念，我们在影响着整个社会，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世人的希望。我代表了这个小区，哪里有大法弟子，哪里就有希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自己的心态决定结果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1日。一天，晨练时刚刚坐下有十分钟，胃里面翻腾得很难受，就要吐了。我想才刚刚打坐十分钟就停下来，不行，我不能去卫生间吐，我就要练功，就继续打坐。就这一念，瞬间满口生津，一大口玉液咽了下去，接着又是一口，连着咽了三口，胃里不难受了，舒服极了，按正常时间打坐，打了一个半小时左右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。想想，如果我当时去卫生间吐了，那练功时间一定耽误了，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状态。我没有被假象带动，坚持下去，才出现神迹。想想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，何尝不是这样啊？记得一次晚上去斋贴，走出家门不远，发现被一个40多岁男子跟踪。我快走，他也快走；我慢，他也慢。我快步走到马路边的休闲区，看见有一块标志牌，我伸手往上一动，那个男子赶快跑过来，往那个牌子上看，他看到什么也没有，就愣愣地站在那里不动了。我从容地从他面前走过，他那眼神都不敢看我。走了很远，回头看到他还在那里站着。我往前走去，把带的粘贴顺着马路贴了，然后去吃了一碗水饺，就回家了。一次，去一个高层楼发真相资料，乘坐电梯刚到顶层，电梯门打开后，还没等我出去，门突然关闭，瞬间下落，像自由落体，一下急速的下落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一惊，然后立即稳下心不动。电梯当的一声在一楼停下，咣当一下，他自己把门打开了。我没有任何观念，走出电梯，上了旁边的一个电梯，又上去了。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回想自己的修炼过程，一路走来都是左一跤右一跤的，每次摔跤都是自己人心重正念不足造成的。修炼的路上处处都有不少关，不好好修自己真的不行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，再说修炼也无小事啊。师父总是告诫我们学法学法，不学法就不会在法上想问题，人心随时都可能跑过来占上风。几年前构陷我的案子被撤回，也是多学法，多向内找和多发正念， 和公检法司部门铺开了讲真相，加上师父的慈悲点化与加持闯过来的。一点点小小的感悟说出来，鼓励自己与同修，处处修自己，正念正行。有正念才能正行，才能闯关。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点班与顺其自然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纯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号。下面是自己实修中的两个小故事。一，修电脑要向内修心。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同修，常年一个人生活，同修们鼓励他学电脑，自己破网上明慧网，于是我开始教他学。老同修很认真，每一步都详细询问，并一点一点记下操作过程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在我这儿学会了，回家他又糊涂了，简单的操作重复的问，重复的学。一晃大半年过去了，他的电脑总是问题多多，最后甚至每次集体学法，我都要用很多时间来教他电脑，无法和其他同修交流。渐渐的，我感到自己的平和和耐心逐渐的被急躁和埋怨侵蚀，完全没有向内找，正念也越来越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生出了一个固执而自我的观念，也许他不该学电脑，也许师父没有给他打开这方面的智慧，也许他不该走这条路正式法。老同修也很困惑，说自己太笨了，学不会。没多久，老同修背着电脑来找我，他的电脑突然无法开机了，让我帮他修电脑。因为是硬件问题，我只能送到常人的维修点维修，可花费了不菲的维修费，依然修不好。老同修因为急于使用，匆匆买了一台新电脑，这台电脑则让我慢慢修。看着电脑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，向内找也不是很明确自己哪里出了问题。一次和另一个同修交流，他谈到了自己教电脑的经历，除了教步骤，还要检查学习者是否完全掌握，再教下一步内容。他还谈到，老同修学电脑最大的障碍是怕操作不当使电脑出故障，技术同修要帮助老同修消除顾虑，鼓励大胆实践操作。听完后，我内心猛烈一震，反思自己，我并没有像同修那样系统和认真地教电脑，我把教同修学电脑当成一件常人的事了，我在糊弄事。这是严肃的修炼，背后是正邪大战啊，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。我被常人自我的观念蒙住了，甚至还妄自认为师尊没有给同修开智慧。如此强烈的自我，没有正念，还给同修增加负面的压力，深感惭愧。在学法小组，我坦然地向老同修道歉，并自己承担了之前的维修费用。我还鼓励老同修放下顾虑，我会重新系统地教他学。老同修很高兴。望着老同修，我再也没有急躁和埋怨的感觉了，间隔在我们中间的负面物质一下消失了，大家沉浸在大法慈悲祥和的场中，无比幸福。当一切归正后，那台开不了机的电脑自己就恢复了正常，再也没有出现故障，而老同修像开了窍似的，很快就学会了电脑基本操作，并能独立的破网和三退。走过这一关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大法弟子遇到困难，首先要无条件向内找，不要顺着负面思维向外看。大法弟子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在修炼之中，都是严肃的心性考验，绝不能糊弄事，不能流于常人的方式处理。
二，重点班与顺其自然。孩子小学毕业那年，我没有带孩子蹲机构考名校。我想，修炼人一切顺其自然。孩子通过学校的选拔，被区重点中学录取。招办的人电话告知，孩子考上了全免实验班，全家都很高兴。暑假，一位同事碰到我，焦虑地说，中学分班你找关系了吗？人家说分班很重要。我不当回事的笑笑说，顺其自然吧，我从来不找关系。开学前，中学组织了一次分班考试，孩子高兴地告诉我，所有题都做出来了。我满心期待孩子应该进重点班。放榜那天，我站在家长群中，人心浮动。这个班好，那个班好，就是没听到孩子那个班。最后一看，孩子的班是个新来的教副科的年轻老师，感觉没有经验，挺混乱的。我的人心开始浮动起来。难道学校这么混乱，不找关系就真的被排挤到平行班？我的期待与高兴一落千丈，各种人心强烈地往外翻，不平、妒忌、焦虑、担忧。开学第一天，孩子说，班上纪律很不好，好几个同学都告诉他自己是交钱进来的。分班考试，有的人都交的是白卷。孩子很失落，自己这么努力，怎么分到这样的班？我鼓励孩子，修炼人要顺其自然，面对现实，在复杂的环境中修炼自己。话虽如此，做起来也是真难，因为此时我自己都十分焦虑，担心孩子的成长和升学。那几天，孩子的班级群里到处都是家长的质疑和抱怨，感觉一种强大的负面的场向我压了过来。我连续好几天失眠，感觉邪恶在迫害我的主意识。睡不着，我就听法练功。我告诉自己，修炼人顺其自然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做，没有错。我必须面对任何结果。只是感到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，这种强忍弯心透骨已经到了极限。我向内找，是什么心那么强烈？我从小在大陆急功近利的升学竞争中成长，考上了大学，有了好的工作。我的心中有一个很强的观念，进不了重点班，孩子升学就成问题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修炼大法后，我虽然明白了人各有命，顺其自然的道理，没有带孩子追逐名校，但这颗心太强了，对重点班的看重和执着，还不是强烈的求名心吗？还夹杂着强烈的妒忌心。我不断的学法，各种翻江倒海的常人的观念逐渐的减弱，但感觉自己只是在接受现实，而这个现实在我看来还是不好的，所以还是不能彻底走出焦虑的状态。特别是孩子班级群里不断的都是不好的消息，失望妒忌的情绪在家长群中蔓延。一天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打入脑中，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。我的脑子像开了窍似的，正面的想法汩汩而出。重点班其实就是名利的争斗，稍有不满意就心里不平衡。普通的班级，经验不足的年轻老师，对孩子来说恰恰是修炼的好环境，对常人孩子来说也是成长历练的机会。分数不是唯一。我在家长群里表达了我的看法，劝家长们不要过于看重班型和老师，鼓励大家多沟通，帮助老师，引导孩子全方面成长。许多家长对我的留言点赞支持，从那一刻起，家长群里再也没有负面信息了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开学一周，家长们互相帮助，对老师非常配合，整个班级开始有序运行。 孩子每天回家都很开心。我感到全身轻松，我知道自己转变了观念，师尊给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。一周后，孩子说，这个班老师很不错，听课不吃力。我明白了，顺其自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。走过这一关，我体悟到，在败坏的乱世中，做到顺其自然真不容易。修炼人要在剜心透骨中放下执着，转变常人的观念，才能真正做到顺其自然。那真是心性提高后，柳暗花明的感觉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